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里去祷告。”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一同来念最后一节：“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可能经过许多紧张的日子，忧愁的日子。我记得我小时候最紧张的时候是考大考，然后是考大学联考，最忧愁的时候是大学联考的发榜的前一天。接下来呢，长大了，交女朋友的时候，后来生第一个孩子，然后我最紧张的时候是女儿的第一个出去 date 的晚上，然后我最忧伤难过的时候是听到母亲得了胃癌，可能没有办法医治。我想这是我们人生的经历，不可避免的。然而当你面对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一个态度和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马太福音这一段圣经记载着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刻以前他所做的祷告。我们看见他在这边祷告的时候，他心中忧伤，极其难过，甚至于他对他门徒说：“我几乎要死。”他在忧伤中如何祷告呢？我们看见他从祷告当中得到安慰，以致他能够重新得力。也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耶稣是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本来是全然的神，他到了世上之后，他仍然是全然的神，但是他也有全然的人的那一面。所以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学习到耶稣在他的一生时常的祷告，也在这一段圣经特别看到耶稣如何从忧伤到顺从到重新得力。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生活呢？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的确是我们愿意全然的属你，因为除你以外我们实在别无所求。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学习到耶稣如何面对忧伤，学习耶稣如何的全然摆上，学习耶稣如何的能够从他的顺服能够全然的得力，能够有那安静的心，有那平安的心， 能够面对他前面的苦难。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你与我们听的讲的同样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个礼拜蔡牧师特别跟我们说，我们连着三个礼拜要讲关于这个复活节将来有关系的这个题目，所以今天是第二讲，讲祷告。祷告是个大的题目啊，如果你真要讲祷告的话，可以讲很多方面，很多的层次。当然今天我们应该专注在我们今天的圣经啊。不过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圣经当中啊，提到祷告，那英文的话叫做 pray 或者是 prayer 或者是 praying 或者是 prayers 或 praise， 这种字句里面一共出现了，我不要问你多少次，因为你一定不知道，我也没，我要没查我也不知道。那么有347次，我自己去数啊，从这个串珠圣经里面数，数到347次。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问你们，你们猜猜看，这个祷告这两个字，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英文的可能的组合啊，有几%在新约，几%在旧约？猜一猜吗？不，200多新约啊，你我讲猜百分比，好好，没关系。347次，175次在新约，所以大概是43%。也就是说，如果你照新约旧约的篇幅的数量来比的话，新约里面可能提到祷告的次数还多一点。那继续的啊，那么四本福音书都是讲耶稣的哈，四本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的祷告也好，提到耶稣去祷告也好，提到耶稣教人祷告也好，加在一起大概有多少次？你一定不知道，我告诉你好了啊，一共呢，我的答案不见了，一共有60多次。祷告是基督徒生命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祷告加读经是我们基督徒能够明白神、能够认识神的一个途径。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一个时常祷告的人。你如果在我刚刚提到，在福音书当中有60多次提到耶稣祷告、耶稣去祷告、耶稣教祷告种种，所以在福音书中常常有这样的话说，耶稣一人独自上了山，去那里做什么？去那里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你常常从圣经的描述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祷告是耶稣侍奉的力量。有讲到主祷文，有讲到今天我们读的科西玛丽园的祷告，有讲到耶稣教门徒祷告，有讲到耶稣独自去祷告。所以我们常常提到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四个问题啊，我叫祷告四问：什么是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向谁祷告？如何祷告？就是英文所谓的 What, Why, Whom and How。 我再重复一句，就是今天时间不够，我没有办法从这个大的这个题目来着手，但是我们希望今天能够从耶稣基督在科西玛丽园的这个祷告来看到一些他如何在面对心中忧伤几乎要死的那个时候的心境如何的祷告。所以这段圣经是记载等于是耶稣受难的一个开始。耶稣在世上33年，3年的时间在传道、传讲信息，带领他的门徒，最后的门徒训练，到最后他在科西玛丽园那个地方做了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在同样的三本福音书，所谓的辅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约翰福音因为常常神学家把它认为叫做补充福音，所以它的记载没有这一段，但是它有另外一段，我们等一下再提到那个。所以当我想到辅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三个地方都提到同样的科西玛丽园的祷告的时候，我就把这三个地方的记载并列起来，来做了一个比较。 假如你也回去做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记载几乎是一样，除了几个字不一样之外，其他几乎是完全一样。但是路加福音呢，有一点点的出入，所以我就请我们的 PowerPoint 同工把路加福音的记载打出来。你们可以看，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39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如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43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读完了。读了马太福音，也读了路加福音，想请问大家一下，这两处的记载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大声一点啊，没有关系。好，没有的话我来提醒一下。第一处在马太福音指出来祷告的地点叫什么？特西玛利园。那么在路加叫什么？橄榄山。很好啊。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他带了几个人去？三个门徒。路加福音呢？没有讲出来，没有讲出来。那么到了橄榄山之后，路加福音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在马太福音没有提到的，是什么？很好，感谢主，有天使起来加添他的力量。还有一点路加福音有马太没有的是什么？你讲出来吗？我听。汗如雪点滴下，滴在地上。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常常说这福音书啊，因为先有一个作者写了之后，第二个作者呢会参考前面那个作者，第三个作者又参考前面的作者，就把前面作者可能遗漏掉的就把它补上去。所以我十分相信路加可能是就加了一些马太跟马可没有写到的地方。所以如果用我来讲的话，好像路加福音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前面的补充福音啊。同样的，你也会注意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提到这个祷告，但是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记不记得？约翰福音，耶稣基督在马可楼上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从13章一直到第16章完，给他们交代了许多的事情。到第17章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祷告，有的人说这个祷告是约翰福音中的福音，因为这是耶稣向他的父亲祷告的全部的祷告文，跟主导文不一样。主导文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这个地方是耶稣自己的祷告，有没有？那么这个祷告跟这个科西玛丽园祷告有什么不同呢？好像为什么前面没有记载，这里又记载了呢？同样的道理，约翰是前面福类福音的补充福音，所以他是在马可楼的门徒训练完了之后做了这个祷告，然后就到了，然后再去了，我说去了这个橄榄山的科西玛丽园。所以你看第18章的第一节就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期，到了那里有一个院子，和门徒进去。那接下来就是科西玛丽园的祷告。 你如果去看这个今天的地图啊，有这样的图片，其实十多年前我们一家也到过耶路撒冷，也去看过这些地方。你今天找得到科西玛丽园，科西玛丽原文的意思是叫做橄榄榨油的地方，叫 olive press， 就是榨油的地方，所以是那个地方榨橄榄油的，所以那里有很多的橄榄树，今天还有很老很老的橄榄树在那里。也相传啊，这个只能说相传，有一棵橄榄树就是当年耶稣祷告的地方，这个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证明啊。那么在这个院子的旁边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叫做 The Church of All Nations， 全世界各国各民的教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教堂。所以科西玛丽园是耶稣当年在那边祷告的地方，这是事实，这是圣经的记载。那这一处他的祷告，我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讲到他如何到了这个院子之后，他心中忧伤，极其难过，好像是一个人，一个全然的人，他极为软弱，他全然无助。然而他的祷告当中，他说要照你的旨意成全，也就好像代表一个人他有的信心，他要全然的顺服。最后祷告完了，他站起来，他回复到原来我们所熟悉的耶稣基督非常有自信，非常一个神性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完全顺服了神的引导，叫做全然的顺服。所以我分这三个次序来跟大家解释这段圣经。第一个，人的软弱是全然无助，代表极其难过的忧伤。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回来再读36到38节？我们刚才马太福音36到38节一起读。耶稣同门徒来到，好，你们有圣经可以一起读，这个我们要马太福音 PowerPoint。 好，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丽，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好，谢谢。科西玛丽园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这边提到说他带了三个人，是哪三个人呢？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常常很有福气，耶稣带他们去了很多地方。我十分相信这是耶稣对这三个人特别的门徒训练。你若是记得的话，在马太福音的第20章，当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他的母亲，他们两个人的母亲来向耶稣要求说，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我要喝的这个杯你能喝吗？那当然了，假如今天问你，你大概说我一定可以喝，我绝对可以喝。耶稣就说，你要喝的杯你们不知道。我十分相信耶稣带他们两个到这里来，是要让他们看见他要经过的极其难过，这个杯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那么耶稣为什么会带彼得来呢？彼得是自认他永不会跌倒的，他自认他至死都不会放弃耶稣，不认耶稣的。就在这个事情没有多久以后，他就三次不认主。同样的三个人，也在耶稣在山上荣耀的显现的时候，上个礼拜蔡牧师所讲的那段圣经，接下来的那一章，就是耶稣基督在山上极其荣耀的显现，上帝的声音再度的出现，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同样的三个人看见耶稣是那荣耀的 天父的儿子。同样的，这三个人要看见，虽然他们睡着了，他们要看见耶稣他全然无助的软弱。所以在路加福音那边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在跟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以后，耶稣加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以后，彼得是大弟子啊，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让他们看见他的荣耀，让他们看见他的软弱，最后耶稣基督让他们看见他的死里复活的时候，彼得起来，他能够去坚固他的弟兄。这里非常的奇怪，我们常常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全然的上帝，耶稣基督是如此的有智慧的教导他的这些门徒们，他讲了许许多多的话让我们简直不能不可思议，他有这样的大的聪明，只是一个好像木匠的儿子，他是一个全然的上帝。比方说啊，在马可楼的那些教导，他讲了许多的话，每一丁每一点都带着十分的能力，带着十分的显示他就是上帝。他为门徒洗脚，他教导门徒彼此洗脚，他说我要离开你们，我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但是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会再来。他又说我走了之后，我要求我的父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又跟门徒说，你们若常与我相连，你们就在我里面，我也在里面，因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他这一段讲道的结束说，你们不要怕，你们留在这世上，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多么美的教训。然后完了就是耶稣基督刚才所提到的十七章的祷告，好像我们的聚会一样，有讲道啊，有结束祷告，有没有结束的诗歌呢？也有结束的诗歌啊。你知道在马太福音26章30节，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前面一段，他们说什么？说他们唱了诗就往橄榄山去。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今天的敬拜好像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敬拜的周兴，唱了诗就往橄榄山去。但是耶稣就变了，他就变成忧伤极其难过，以致几乎要死。难道他不是上帝吗？难道他不如保罗吗？保罗说我宁愿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耶稣怕什么？弟兄姐妹，我要你们不得不知道，耶稣不是怕，耶稣是全然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祷告是一个全然的人的身份的时候，他会经历那钉十字架的痛苦，他会经历那无比肉体上的痛苦，但是他真正的，我十分相信他忧伤的是他要暂时的与他的父神分离。你可以想象到三一的真神父子灵是永远不分的，然而当他在他的十字架上充满了你我的罪的时候，他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也说父啊，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把父神给他全部的爱就在那个时候给了我们。耶稣基督他的忧伤就在这里，因他所受的苦，我们就可以这样宣称，就像保罗说的，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为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因着耶稣他经历了与父神的分离，就叫我们再也不会忧愁，会与父神分离。有一个女孩子叫 Joni， 如果年纪大一点的像我这样子的可能就比较熟悉这个故事。Joni 今年已经60岁了，她是一个轮椅画家， 他坐在轮椅上，因为四肢瘫痪，他只能用他的嘴咬着那个画笔画画。他也是一个作家，他做了大概十来本书，都是他自己的见证。他17岁那一年，1967年，17岁，在跳水的时候，在 Chesapeake Bay， 就是在华盛顿跟 Baltimore 的外面海边的地方跳水，创伤了他的颈子下面的脊椎骨。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四肢瘫痪，从他这个颈子肩膀以下就完全没有知觉。经过2年的复健，这个医生呢，帮他用了钢条啊，架在他的肩膀上，他可以坐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手可以这样举起来，可以这样举，但是不能这样举。你如果去 YouTube 找 Johnny， 看他见证的 video， 他是多么的有活力，多么的在那边做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的见证。他就讲了这句笑话，所以我知道，他说：“嗨，他这样走，哇！”大家看，我看的那个 video， 我说：“哎，谁说你手不能动啊？”他就说：“我不对不起啊，我手不能动，我就只能这样动，我不能鼓掌。”他当受伤之后，他们全家是很好的基督徒，他几乎对神失去信心。他说：“我相信神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对吗 ？Right？ 神这样的爱我。”然后他又对神说：“假如你存在，我活着有意义；假如你不存在，我今天不如死了。”但是在他在这样子的困难忧伤之中，他向神的祷告让他渐渐的恢复。在他的书里面，他 quote 了一个人叫做 Oscar Wilde， 那这个 Oscar Wilde 这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悲剧，第一种悲剧是你什么都得不到，你要的都没有；第二种悲剧是你要的都有了，懂不懂？但是 Johnny 他把它改了，他说不对，他说这世上只有两种喜乐，第一个是神听了你的祷告，第二个是神要你服从他的旨意。所以 Johnny 他成立了一个叫做Wheels for the World， 就是因为他是坐轮椅的，他就发现这周围太多坐轮椅的人，他就成立了一个这样一个协会，帮助这些残障的人。他成立了好几个协会，这是其中一个。他帮助残障的人，帮助残障的人就医，帮助残障的人恢复。他说残障的人不只是年轻人残障，甚至于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的也是残障。他的这个他成立的那样一个机构是帮助这样不幸的人。所以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从极大的忧伤变成了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在他的书里面，他用了一段保罗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的身上。因着耶稣基督所受的苦，我们不用再忧愁与神分离；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面前活得更好。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顺从神的旨意。我们可不可以读马太福音39节到44节？39节，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这是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以前一样。这里有三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叫着杯离开我，那什么叫杯？第二个警醒祷告，第三个愿父的旨意成全。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要走快一点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就好像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讲到的，我这个杯你们能喝吗？这是什么杯？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杯？什么叫杯？杯是十字架，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比方。杯在旧约里面是特别形容上帝的愤怒，上帝那个杯里装的是你所有的 iniquity， 你所有的罪，你所有的不足，上帝让你喝下这个杯，是让你吃下喝下你的罪。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要喝下历世历代所有人类的罪。诗篇里面说，他要向恶人密布罗网，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耶利米书也说，你要从我手中接这愤怒的酒，使我差遣你去的各民喝，使他们喝了之后东倒西歪，并要发狂，让刀剑临到他们。这是一个极大的惩罚，是代表神的愤怒。这是耶稣将要喝的杯，里面都是你我历世历代的罪。耶稣说，我能够不喝吗？我可不可以不喝呢？耶稣也要他的门徒警醒祷告。耶稣很清楚他的门徒们的灵力不够，他的门徒们会背叛他。他上十字架之前，彼得三次不认他，他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候，门徒都四散逃跑。他要他们警醒祷告，站立得稳。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接力，多做主工。是教他们警醒，多做主工。然而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说，若这事可行，若这事不可行，求你照你的旨意。若这事可行，求你将杯挪去，如果不可行，如果不是你的旨意，求你照你的旨意来实行。有的神学家把这一段科西玛丽园的祷告比方成为耶稣撒旦对耶稣的最后一次的试探。我们可以来做个比较，大家都对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被带到旷野禁食四十昼夜，就被魔鬼试探了三个题目。你可以从这三个题目当中看见，在这一段科西玛丽园的祷告当中的回应。比方说，第一次试探当中，撒旦对耶稣说，你把这个石头变为食物。耶稣的答案是什么？请问大家，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耶稣三年的他的事工，他的传道，他的 ministry， 他来到科西玛丽园之前，他立了圣餐。那圣餐里面说是什么？这是我的肉，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是可喝的，是可吃的，你们要这样来纪念我。那么早一点时候他也说，你们吃了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再也不会饿，再也不会渴。在第一次试探的时候，撒旦要耶稣从悬崖上跳下来，因为他说啊，你要证明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跳下来的时候必有天使来拖住你的脚，让你的脚不碰在石头上，不会受伤。那么耶稣的答案是什么？不可试探你的主。感谢主，这边好像声音比较大一点。那么科西玛丽园的反应是什么？ 耶稣没有跳，也没有，耶稣在那边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极其难过的时候，上帝怎么回应的？路加福音怎么说？上帝派天使来加添他力量。天使来了，没有错，天使不是来拖住他从崖上跳下来的时候让他的脚不致受伤，而是天使来加添他力量。同样的，第三个试探，若耶稣他说愿，他说你若是愿拜我，你看这天下的荣华富贵，你如果拜我的话，通通都可以赐给你。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当只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撒旦说，你拜我啊，我这个荣华富贵都给你了。但是耶稣说，我只拜我的父神，只侍奉他。这个地方的回应是什么？这个地方的回应是，耶稣说，我父啊，这杯若是不能够喝，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求你的旨意成全。当只拜你的真神，当当信服他，只要你的旨意成全。也有神学家把这一段克西玛利园的祷告比较成为亚当的堕落，当然是正好相反，跟亚当堕落的相反，所以是起初的亚当，我们人类的祖先，跟末后的亚当，这是保罗说的，保罗把耶稣比方成为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的一个比较。比方说，起初的亚当犯了罪，末后的亚当愿意担当你我所有人的罪。起初的亚当违背了神的话，他吃了那个禁果，末后的亚当顺从神的旨意，喝了那个苦杯。起初的亚当相信了撒旦的话，要与神同等，末后的亚当向神祷告说，要照你的旨意成全。起初的亚当伸出他的手采下那个禁果来吃，末后的亚当将他的双手伸开钉在十字架上。起初的亚当因为不顺从神的话，以致叫众人都死了，末后的亚当因顺从神的旨意，叫众人都能够重生。起初的亚当被赶出了伊甸园，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然后末后的亚当在祷告的时候虽然汗如雪点，但是他顺从上帝，成为人道回到乐园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是照亚当的意思，天堂成为沙漠，因为亚当被赶出了伊甸园。顺从神的意思是耶稣，他把克西玛利园成为天堂之门。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叫做 John Elliot， 1956年，他当年29岁的时候，死在洪都拉斯的印第安人区。29岁，做宣教士，魏克里夫的这个圣经翻译协会所派出去的宣教士，一共有1、2、3、4，有4个人，加他一起5个人。其中一个是他们的飞行员，小小的飞机。他死了之后，他死之前没有多久，他跟他的妻子，那个时候新婚，他死了之后，他的妻子再接再厉。那么据我知道，这几个人的妻子都是一样，继续做了宣教的工作。他的太太叫做 Elizabeth Elliot， 几年前在一个使者协会的会议还碰到他，仍然的有能力的、有力量的在传主的福音。John Elliot 他是一个遵从神的旨意的人，甚至于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在所不惜。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若是能够把可失去的，就是我的生命啊，可失去的用来换那永恒不失去的，这一个人才是个聪明人。 John Elliot。 最后，神的引导是全然的信靠。好，我读好了，不需要打出来。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仍然安睡，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很有意思啊，耶稣看到他们睡觉，说你们怎么不能够警醒祷告呢？最后他祷告完了，耶稣出来的时候对他们怎么说？你们仍然安歇睡觉吧，好好睡。上帝体贴这些身体软弱的人，体贴我们这些灵命软弱的人。然后他就回到他非常镇静的那种心态，他说：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看吧，卖我的人进了。完全转换了哈，从一个全然的神成为一个全然无助的人，现在回到一个重新得力的人，也是上帝。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帮助，是我的上帝。耶稣基督经过这个祷告回来之后，重新的得力。美国有一个中国人的宣教团体叫做基督使者协会，很多人对他们还蛮有点熟悉，特别是他们出的书很多，除了出这个定期的纲目之外，也出这个很多的书啊，尤其是为现在国内来的啊，很多书它是免费送的，甚至于他这个《游子吟》这本书原来是繁体字，后来他把它重新转印成为简体字，很小本的，非常的便宜，一两块钱的卖给大家。我们团契就买了很多的本，碰到新朋友就送。使者协会坐落在宾州一个郊外的地方，非常美的，到处都是玉米田的一个地方，叫做乐园镇，乐园 Paradise， 这个名字就叫 Paradise 啊，很有意思。那个乐园镇原来的他那个 property， 那个除了那个房子啊，还有那周围的田之外啊，对，除了房子还有周围的田，通通属于一个人叫做蔡淑娟的。蔡淑娟有一个外号叫做暗死之后，暗是黑暗的暗，黑暗的房间里的皇后，因为她看不见，她眼睛是瞎的。所以你今天若是去乐园镇去参观使者协会的总部的话，在他的那个书啊，就是藏书的那个很大的书库的旁边有个房间，里面那个房间就是当年蔡淑娟住的地方，没有窗子的。因为他的眼病啊，是不只是看不见，而是当有光，他在光里面的时候，那光会让他眼睛特别特别的刺痛。乐园镇是他捐给使者协会的。蔡淑娟一共活了95岁，她在4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啊，1949年以前那段时间，她跟着一个叫Mary Lehman 的一个宣教士 ，Mary Lehman 是在中国生的，她的父亲是在中国的宣教士，那么她的女儿也继续的做宣教的工作，她跟着 Mary Lehman 做这个宣教的工作的时候，突然得了重病，那是抗战的时候，对了。眼睛就看不见了，所以他看见了41年哦，他看得见这花花世界，知道什么样子，然后就看不见了。事情很长啊，我就不多讲。他写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两本呢，一个叫《暗死之后》，就是《暗死之后》，还有一个叫《暗死之后》的续集。《暗死之后》是从他出生的时候开始讲到他到了乐园镇。暗死之后的续集是从乐园镇一直讲到他87岁，他一共活了95岁啊，讲写到他87岁的事情。这个书非常的好，非常的感动人。若是你想要看，非常容易，一毛钱都不用花。你到 Google 上打中文“暗死之后”，一打进去，他就会告诉你有一个网站可以 free download 两本书。对，一定要去啊！我为什么要提到他呢？他生病的时候，你想想看，一个 41岁的一个人，眼睛好好的，突然就看不见了。他又是一个宣教士，做神的工作的，他怎么样用他的心情来面对这样的转变？他的书上说，有一个爱心的朋友问他，终日消磨在黑暗的屋子里，会感到孤单和疲倦吗？他说，我是主是我永久的伴侣，真正的朋友，我是这暗室之后，主是我的光明之主。在他的书的前面有格里汉牧师写的续集，他书原来出版的时候是这个是用英文出版的哈，Moody 是 Moody 的出版社出版的，后来翻译成中文，所以有格里汉牧师的续集序言，也有张立生教授。张立生教授跟我们教会初期的历史还有一些渊源啊。张立生教授是在郭顿神学院做教授的，也有张立生教授的序。在张立生教授的序里面，他这样说：他在他的暗室之中，缠绵床褥，困处斗室，已30余年。但是在万般痛苦中，长期试炼之中，从没有怀疑过主的恩典，从来没有向主问为什么让我这样，而只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的确，他所眼睛瞎了之后所做的文字工作，所给人的这些鼓励勉励和领人的归主，恐怕比我们这些眼睛看得见的人还做得多得多。他没有问为什么，他问你要我做什么。耶稣基督本为全然的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道成了肉身，成为了完全的人，他为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他在被捉拿之前，他在神的面前祷告是说，要照你的旨意成全。他说，求你将这杯挪开，但是要照你的旨意成全。弟兄姐妹，我问你们，神听了他的祷告吗？神听了他的祷告吗？很容易啊，听了他的祷告，照神的旨意成全，这是他的祷告。Johnny 他说，有两种喜乐，一种是听了我的祷告，一种是要我听他，两种都是喜乐。 Elia 说，愿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因为我会得到那永不毁坏的生命。蔡淑娟说，你要我做什么？当我们在面对我们世上生活的忧愁的时候，有一首诗歌上面说，多少平安我们作诗，多少痛苦冤枉受，都是因为未将万事带到耶稣座前求。何处能寻这般良友，同尝一切苦与愁，我们弱点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做前求。愿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的相信，确实的相信，当我们呼求的日子，我们的主会应用我们，会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能够面对我们前面日子的忧伤。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牺牲，让我们能够再也没有惧怕，因为你能够让我们坦然无惧地到你的面前来，求你的恩惠，得你的怜悯，成我们每日每日的帮助。你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我们就巴不得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真正的能够用这样的祷告，用这样与你的关系，继续定睛奔跑前面的路程。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金奇弟，让我们。